真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昨天听说这一阵大雨，水库就涨了一公尺的水，好像也不多哈，听起来。不过就是暂时缓和了这个可能预期的缺水的现象。像我家住，我老家住在大溪啊，那只要是临山区的城镇，就有很多的坟墓区啊，包括寺庙的纳骨塔在内。到了这种时节，路上行人欲断魂，倒不是因为这个大雨，倒也不是为了扫墓的伤感，是因为堵车，堵到实在也昏头转向。但是每一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啊，一直不断的过。其实，在扫墓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应当要思维该思维的，不应该思维不该思维的。所以我们把话题拉回来，拉到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还是节前身后一下啊。上个礼拜我们谈到遗骸，那为什么从遗骸下手呢？是因为遗骸关系到我们平常自己在思维的时候呢，面对自己的行住坐卧一切的事情，经常会有颠倒思维的习惯，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自己颠倒思维的习惯能够找出来，省掉那些不应该思维的啊，花时间用在那些应当思维的事情上。这个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重点。那文的部分呢，我还是跟各位看一下哈。各位翻到卷11 355页，我们把上礼拜讲过的长行稍微再念一下，让各位回忆回来啊。找到没？卷11 355页，遗骸的象。他这边呢，先开五盖的象，后开五盖的实与非实，就是说他那个盖父圣道的心所呢，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啊？那先看他的象是什么？你看这个象我们有没有啊？第一个，什么叫遗盖呢？遗盖就是对大师，就是对佛，以及对法，就对佛所说的正法；对学，就是指三无漏学，以及呢？对回者呢，包括两样，一个就是跟正法相符顺的止观教授，以及跟正法相符顺的毗奈耶教授，就是教戒律。那这些顺于正法的止观，顺于正法的戒律，如果我们也都没有办法的这个深信不疑而产生疑惑，乃至于会在自己的正断极境。那正断极境也有两门，一门呢是正断苦极境，第二门呢是正断烦恼极境啊。在这两种极境性上呢，不能够有一些自作正的经验，那么这些呢都叫做生或生疑的相。如果我们在这五样东西哈，分别的这五六七，这七五法七事上面呢产生疑惑的话，就会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呢，就是对于我们所学习的种种修行的法门呢，没有办法加行，没有办法去做。第二个，纵使去做了，久久没有办法相应啊，这个就会有两个很明显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读过了很多的佛法，修学过很多的法门，可是总是自己回到生活上就不能没有办法真正去付诸实践呢？就是遗憾，这个相就是遗憾。那为什么也做了很久了，修行很久了，可是呢总是没办法相应呢？这个现象也是遗骸。所以我们先把遗骸的相先认识啊。所以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大概都不能否认我们有遗骸，对不对？所以遗骸的相我们是知道有的，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经上所谓的遗骸的相。那么遗骸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对于道理的明白啊，整个来讲到底要了解什么道理呢？无非就是对于去来经，就是前际、后际跟前后际，就是过去、未来以及现在，这一个所谓在白法当中的心不相应行法，这就是《金刚经》所谓的以及《心经》里面提到的三世心啊。对三世心的不明白，第二，对苦集灭道这四个道理一直不断的，不是不理解、不知道，要不然就知道了，只是停留在理解的阶段，没有办法在生活经验当中真的是痛念苦谛 好，没有办法从苦地当中真的去变成自己敦促修行加行啊，发起正断极进的这种勇猛心，没有办法真正去产生这样子的心，这样子就叫做一概。所以一概呢，是对三世心的迷惑，以及呢对四谛的不明了啊。这是从事相跟理相上去看，三世心是从事相上去看，那么苦集灭道是从理上去看，从事从理也都不明白，于是呢就会在事上的不明白产生贪爱，在理上的不明白呢产生见，一些知见，一些所知障。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过去曾经学过的东西。那么于是呢在这个不明白的情况底下呢，就会在不应当思维的九件事情上花了太多时间去思维啊。那么以及呢在许多该思维的事情上呢却不如理思维，这个叫做二分，我们活在这两个极端当中。于是呢对很多的佛法呢就只能够一直停留在猜啊啊，这个比量思维啊，不能够自作证啊啊，乃至于没有办法正断极进，苦还是苦，烦恼还是烦恼，那这些出众呢常常相左右，这就是一概的相啊。所以前面呢讲了他的相，对那无法七事上的不明了，后者呢讲他的事，讲他的理的不明白啊，来说明我们心用错了地方。那么接着呢我们翻到了362页，来看到一概他喜欢什么以及不喜欢什么。那么一概所喜欢的呢就是三世以及随着三世而升起的一些不正思维啊，去来经的啊，就是三世心，以及在三世心上所升起的种种比相，指的是种种相，在他发起的种种不正思维的自我寻思。那哪些叫做不正思维呢？不正思维这边只列了我、友情、世界跟这个，就是只有这三类，对不对？那上礼拜呢，我们补充了另外六类啊，除了我、友情跟世间之外，还有业报，以及禅定者的境界，还有诸佛的境界，还有十事不济，以及一些名闻利养的非正法，还有造作业烦恼之后呢所升起的种种后续的后果，在这些后果上呢一直不断的没有办法圆满产生的后续的烦恼。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过去花了很多时间去思维的，可是这些思维却没有办法得到决定的结果，它跟我们的解脱也完全没有帮助，在这个地方呢长不出知见出来。那么为什么长不出知见，就是这个礼拜我们要谈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根本无明，因为有这种种的无明缘故。有多少无明呢？有很多种，今天我要谈有四种分类的方式。那透过这种四种分类的方式呢，它分别表示出无明这件事情，它在我们的事理不明白的这个心所升起的种种相，这些相呢是影响了我们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九量不可思议事花了那么多的不正思维，却在以下我们要谈的甚深意缘起的甚深意上呢和种种不思维啊，种种不思维。所以我们首先呢先来看它到底有哪些无明的分类方式。那无明的分类方式呢在哪里呢？不远哈，就在第九卷，请各位呢翻到290页卷九哈，290页卷九倒数1、2、3、4、5、6、7行。那么我上回曾经跟各位学长讲过啊，其实从卷九啊，卷九应该是从278页后末行开始哦、啊，就开始讲缘起的体了啊，缘起的体了。这一段呢，都是从阿含经当中的很有名的所谓我们经常讲的缘起三经。在阿含经当中呢有三一小两大，一小两个藏品的缘起有关的经，所以各位要去阿含藏里面去找这些经典。那么这一段的论长行呢大体都从缘起三经出来， 那么他把圆顶山经里面的文义呢加以整理啊，整理出非常多门哈，非常精彩。所以各位可以对照着这个缘起经去看，就等于对缘起经的一种注解啊。那么如果各位要深入观察这个十二缘起的话呢，这一段第九卷从278页是吧？278页开始呢，一直到第十卷圆满，都是这么多的内容，都是讲缘起。那么这一段时候讲缘起，我们到了所缘差别，讲到对治愚痴。啊，对治愚痴要观缘起那个地方呢，其实也要再谈一遍，啊，也要再谈一遍它的善巧是什么。只不过那个时候要配合四谛来观，啊，用四谛十六形象以及六品来思维，啊，怎么样去思维这个缘起？到那个时候又有新的抉择。可是这里呢，我们就先谈几种无明的分类方式，因为十二缘起最关键的第一个就是无明，因为无明几乎是它的根本缘起，啊，根本缘起。所以在这边他花了很多的篇幅讲无明的分类方式。首先讲19种无知啊，从290页这边开始呢，就开始讲19种无知。那么我们把长行稍微看一下哈，那各位随着我标，因为这个科判哈，虽然有19种无知，可是呢他在玄一啊，害一害二啊，只分了15门啊，只分了15门，所以各位对照那个韩老的科判去看了，找不到19门，啊，所以我们要顺从他的文来看，啊，文来看，各位随着文跟着我标一次哈，啊。第一个就是于前际无知，这是第一个。那么所谓前际者就是过去，你看看下面的长行是怎么说哦，它是个标准句，啊，各位只要看到标准句，像阿含经有很多的标准句，那些标准句几乎都可以背的，啊。各位只要看到这种重复出现的句子，都可以把它记下来，啊，记下来，放在心上，常常去思维。你看它的标准句怎么说呢？与过去诸行岂不如理分别？就是过去啊，过去记啊，过去记，诸行就是种种造作，无明跟行都要一起谈的。无明没有办法就是单独存在，啊，无明本身无体，它就是造作，就是就像。阳光一样，阳光我们都觉得很亮，可是阳光到底在哪里？处处都也是。可是它的像怎么来呢？你撒一点灰尘，对不对？你撒一点灰尘，你就见到一道一道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啊，随着障碍啊，障碍以及通透处所透出来的阳光，那么依着你所撒下去的烟尘呢，就会有好像一道一道的光。那这些其实都是看到我们的造作相，并不是光本身的相。光本身的相可以知不可见，啊，可以知道它有，但是见不到，啊，但是真正眼根是没办法真正受用的啊。那真正受用到以为见到光，是依其他的缘所见的啊。这是我们以后有机会谈到缘起、谈到相的时候呢，一定会谈到这些事情。如果对过去是所做的造作不如理分别，就会问出底下这类问题。他说。我于过去为成有，我过去有我这个人吗？没有我这个人吗？那么有的话呢，是什么体性呢？那是哪一种种类呢？体性是它的属性，种类是它种种的造作行为的表象，啊，它的体跟相又有哪几种差别呢？这些都是不如理的问，啊，不如理的思维。那么如果在这些时间，在这些问题上花了太多时间，是得不到答案。啊，得不到答案，因为我们不是一切智人，啊，因为我们不是一切智人，了解这个也并不是修行的下手处，所以同理可证，于后继无知。第二，于前后继无知，啊，各位看到前后继，前后继，各位在旁边写就是现在继，可是呢，因为现在真的不可得，它是假立有过去跟未来，假说有现在的，所以在。经里面呢都很巧妙的用前后记，不用现在记，啊，所以前后记就等于我们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这个现在记。可是呢它定义上也不说现在是哈，你看它长行本身是怎么说，它说于内起不如理犹豫，内者就是我，那个内就是我，对现在刹那刹那存在这个我起了一个不如理的犹豫。你看前面都谈什么不如理的分别，对不对？这边呢不如理的犹豫，是因为捕捉不到的关系啊，是因为捕捉不到刹那无助的我的现在相。 我虽然要花很多的力量要活在当下，可是怎么活？怎么活？不是过去就是未来啊！所以总是抓不到那个刹那无助的现在的我那个相，所以你就犹豫了，我不可得。所以犹豫的那个意思啊，就是不可得的意思。你真的要去捉捕捉那个当下那个我，却也不可得。可得者呢，却也非法，因为它不是过去，要不然就是未来。过去已经灭了，未来又还没有到，所以你只能够假立明年去认识这些过去的我跟未来的我，而现在的我呢，又犹豫，把捉不到，把捉不到。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问有我无我，我是什么体性，我有什么什么不同的相上的种类，这些都是非问，不如理问。那这三个合起来，前后记这合起来呢，叫做四余。四者，四者就是三四的意思，前后记三四，指的就是它的时间相啊。从它的时间相上来看啊，从它的时间相上来看，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分类的方式都在后文哈，不是我自己创的。那么第四个，于内无知啊，于内无知，各位看到291页后面的那个长行文哈，于内无知，云何位于个别诸行？个别诸行就是各个的我啊，就是过去的我、未来的我以及现在刹那不住的我。与这一个一个刹那不同的相，我在家里有一个我的样子，在法堂有一个我的样子，在公司我有一个我的样子，那么这些我不同的角色，这也是个别我。在这些个别我的造作上呢，不如理作意，所以你看哈，不如理作意，谓之为我所有无知，有没有？那个我画起来，对照底下的于外无知，于外无知呢，是对于外非有情，非有情就是指这个山河大地桌木瓦石这些东西，就是非有情。对于我身外的非有情，起了不如理作意的造作，这个就是谓为我所，把我所画下来，相对于前面的我。所以我们对这个世间啊，对这个有情世间，不是认为什么是我，要不然认为什么是我所，我看得到的啦，我所拥有的啦，我喜欢的啦，我不喜欢的啦，种种这一切属非有情物，谓之于外无知。如果对于我之外的友情不如理分别呢，那就称为于内外无知。于内外无知，后面那个外就是外，就是我之外，那个内表示它这个友情，刚才那个外应该叫做外外无知，就是我之外的非友情啊，我之外的非友情，于外外，与我心外的那些非有情，我对他有不如理分别，把他认为是我所，我能够所见，我能够喜欢，我能够不喜欢，这些种种的差别分别思维。那么如果对于其他的友情，其他的人，我产生冤亲不平等的不平等见，这个呢就是于内外无知，对不对？大家都是四大五蕴，哪有不平等，没有不平等相，可是我们在中间看到有冤亲喜欢不喜欢的种种新的相，把这个新的相投射在外有情身上而称之为是他的相，这种就是于内外无知，这就有四五六，对不对？所以这三个呢称之为四余。四余呢是就一个事情的主体性的上来看，一个事情有没有一个主体啊，我们会认为有没有一个主体啊来看待这件事情，那么起了种种的不如理分别啊，起了不如理分别，这个是这两类啦啊，两类啦。那我翻到292页，第七个于业无知，第八个于意熟果所摄诸行不如理分别，对不对？于意熟无知，第十九个于业意熟无知啊，跟上面的配法一样，业意熟其实就是果的意思啊。那么业意熟就是对业跟果产生一个因果相属的关系，造的什么业得的什么结果，这个果就是因为这个业，把那个业跟果 连在一起，称为叫做业意舍无知。业者就是作者认为这件事情有一个能做的人，所以在这边就说了，什么叫做业无知呢？于诸业岂不如理分别，所谓有作者所有无知。对于一些业果相续的向上呢，就认为有一个作者，比如说我心情不好，我就一定认为说有让我心情不好的事情或者人，对不对？那么接着呢，我会说有一个心情不好的人，那就是我嘛，那个受者，接受那个心情的人，那就是后面那个与异熟果所摄诸行岂不如理分别，就是所谓有受者的所有无知。只要对一个现象我们强加分别，有一个塞龙的狼，有一个造作的人，那有一个带罪的羔羊，接受这个苦，接受这个乐，这个结果，那么这样子就叫做异熟。那又把这两者连在一起，这个原因就是造成我心情不好的人事物，于是呢通通怪他，对不对？那么把这个归因过去了，那个归因的动作呢就叫做业意熟。什么叫业意熟无知呢？就是所谓于业及果岂不如理分别所有无知。那辟心记在后面呢都有详细的解释，我这边先简单的这样子白话带过去，这样了解吧。所以简单的讲，这件事情我们强加分别一个主动的能作者、被动的受者以及作者受者之间有一个造作的因果相属的关系，产生这些种种的不如理分别，就叫做业意熟跟业意熟无知这三类。这三类呢称为叫做移转于。为什么叫做移转于呢？移转于就像是我们看动画卡通一样，其实原本前面一格是一个人拿手拿这样子，下面一格是看到手这样子，于是呢上一格是这样子，下一格是这样子，于是我们中间就会自己造作动转向，就会猜说这个人手从这里嘿挥下来，对不对？可是如果同样的把这两个播放的顺序倒过来，我们就会看到的像是这个人手从这里往上举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把前面那个动转向称为它叫打，后面这个动转向呢叫做举。那事实上前后两个向都一样，只是前后不同，所以依着前后施设，依着前后施设，前后向有别于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对于前后向摆放的次第就是所谓的次第前后向也叫做 不相应刑法的次第。你只要把顺序变一变，我们就会对顺序产生的关系呢做了种种不如理分别，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什么其实看到的像都是那一些，只是那些像的顺序不同，我们就给不同的顺序呢造作不同的名字来分别它，了解吗？所以到底我们应该以什么 为好呢？以什么为坏呢？像我们知道整个经济循环有高有落，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心老是要把它放在从高点到低点去作意的话呢，我们看到景气总是差的，那有人总是要抓抬头，对不对？底部反弹的机会，他永远找的是什么？低点到高点的，所以他眼睛总是看多。所以你要看空还是看多，是随我们观察的角度跟习惯偏好的问题。这就是你次第抉择的习惯。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中间的像？没有，我没有，我们只看到前面的这个像，后面的这个像，中间的动作像是我们比量思维分别上去的。那么这个就叫做移转于，对一个事情、对一个像有没有动转产生了愚痴不明白的分别，这样了解吗？你以为我们的眼根不像是这个看动画一像，我们的现实世界应该有所谓的连续像我们都会这样想。可是呢这样的想到底是不是真的，其实呢科学也慢慢要去研究从心理学、从生理上很多的毛病，我曾经举过一个病叫做恐慌症。 恐慌症的病人，他的眼根就会产生问题。到什么问题呢？他会刹那的，他刹那了，他眼根的神经呢，就会被一刹那的向上的刺激呢，就整个好像整个视神经就被罩住了，一时就停留在一个静止的向上。所以他过马路的时候呢，他会看到一辆车子过来，他知道一辆车子过来，于是他不敢往前走。可是那个车子停留的像就会大概停留将近有30秒钟，10秒到30秒钟之多。可是事实上他看到车子还在眼前的时候呢，车子其实早就过去了。可是因为他看到的像就是他还在眼前，于是他不敢迈开脚步。所以恐慌症的人会一直站在墙壁边，不敢过马路。因为他真实看到的像就是一下子一格，一下子又是一格，他根本没有办法看到两格中间的动转向。当然他的行为因此产生不正常，那我们会认为他是疯子，对不对？他是神经有问题，可事实上到底谁有问题不知道，真的不决定。因为这些习惯跟行为的造作是随着我们根所取境，自己所认为的。就像我们在梦中看到什么事情也不都很真实吗？在梦中很真实，醒来以后才知道那些都不真实一样啊。所以这些我们真假先莫论，所以我们所有的思维跟情绪都是依着我们根所取的境，自己以为它是什么状况，于是跟着去造业的，不是真的明了了实在的状况之后我们才去造业的。我们所有人的生与业都是随着自以为是的境界去造业的。我们每一个人所看到的实相，自己以为的实相，每一个人都不相同，请问实相是什么？对不对？姑且不论，大家都主观，大家主观，只是多数的主观，多数主观也没有完全都相同，只是说这一些可以归类为相同而已。啊，归类为相同而已。比如说我们一眼望下去有很多灰色，可是统称叫灰色，有两个灰色是一样的吗？没有。叫做红色也没有两个颜色红色就是一样，所以我们只是能够归类。如果一个一个别别去看，没有两个相同，既然没有两个相同，我们所因而造业的基础就不一样。那不一样中间呢，有没有一个中间相？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这个是不决定的啊。所以对这个东西的不明白叫做移转于啊，移转于这个是在哪里啊？移转于是业一手跟业一手啊，这个是这个。好，接着呢我们看看这是七八九的，对不对？第十呢就到292页的后段啊，就是佛法生啊，这边呢又有标准句啊，各位看一下。于佛无知云何，就是所谓对于佛菩提这件事情呢，或不思维，各位画起来啊，不思维，或邪思维，第二个，或放逸，或疑惑，或毁谤，这个在哪里解释哦？在293页后面，第二行啊，第二行，他前面先定义佛法生三宝行哈，你怎么样去造作三宝的观念？然后呢，第二行他这边说，由是建立三宝差别，所谓佛宝、法宝、三宝，对不对？这三宝功德呢，于此三宝所有功德不生净性，是名无知啊。那么如是无知有底下几个原因所形成。第一个，或许是由于不思维而引起的。那么什么叫不思维引起呢？就是闻说功德不了义，对于你所听到的那件佛法生的功德呢，你没有办法明了它指的是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我们讲佛，就说哎呀，那木刻泥塑的那个叫做佛，不是，那是佛的造像。我们所谓佛的功德不是指那个像，不是指那个像，所以反复的加以解释，我总是会着在那个泥塑瓦石的像上，这个叫做于佛法生种种功德不明了。你也看见了，你也听说了，可是就是不明了人家要讲的事情是什么，这个、叫做不思维啊，不思维。第二个，或许由于邪思维。什么叫做邪思维？于所听闻不善领悟。所谓不善领悟者，就是你领悟到一些错误的地方去。比如说，哎呀，佛这么灵啊， 那我就可以跟他求，我家缺一个冰箱，我电脑有坏掉了，电脑我还是950时代的环境的那个东西哈，1333时代的，哎呀，给我换一个，现在好像有一个无线可以这个电池可以很好的，最好搞一个那个比较功能强一点的电脑。哎呀，你起这样子的领悟，那就是不善领悟，那个叫做邪思维，哈哈，那叫邪思维，倒不是不了意，你明了佛有很大的功德，可是呢，你却把它想到歪勾说在去，啊，这叫做邪思维。第三个呢，或者由于放逸故，什么叫放逸？由放逸起瞻，就是沉溺哈，就是喜欢或者不喜欢，喜欢就一直溺。不喜欢呢，就一直不愿意亲近，这个呢叫做放逸。这放逸，为什么我前面又加了说，那么喜欢呢，我就成天在佛的面前，这样应该很亲近的吗？不是，除非你今天就是在这个道场当中呢常住。如果你是一个在家人，你应该有你的工作才对呀、啊。你该做的事情不做，那个也叫做一种沉溺。你沉溺在这些事情上，你以为佛就是那个泥塑瓦石的那个雕像，那么这个也就回到刚才的不思维，不了义以及不善领悟上去了，所以呢，这个叫做放逸，对你应该做的事情放逸，或者呢，你知道他有功德而不愿意亲近，这也叫放逸，所以放逸沉溺的意思啊，放逸是沉溺的意思，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由疑惑所升起的，什么叫疑惑？不生圣解无净性故，圣解是由修行所得的清净性，自作证的信心。你真的去修行了，你真的觉得，哎，我有觉性，这一念觉性，我知道那就是佛。你用自己修行所自作证的觉性来理解佛这件事情，这个叫做圣解净性。如果你不这么做，老是落在文字上，啊，老是落在文字上。佛者觉意，佛者觉意，这个东西呢，念100遍，你也没有觉性显发的功德，啊，不可能。这个呢，叫做疑惑，啊，疑惑，或者由于毁谤，啊，毁谤的意思呢，就是助自见起毁谤功德。你对他有一个决定的之见。那么，当你听闻到别人跟你讲的想法、意见不一样，你就跟别人起而争论。你不晓得我能够去分别我们之间的知见有差别，他有觉性，我有觉性，这个觉性是人人相同的。你不知道这个，反而不在这个地方呢起平等觉知，却在这一些地方呢产生不平等的觉知，这个呢叫做毁谤。毁谤就是自赞毁他自己。的知见是对，别人的知见就是不对，这个就叫毁谤啊，这叫毁谤。所以呢，对于佛法僧三宝呢，依这五个理由啊，哪五个理由？不思维、邪思维、放逸、疑惑跟毁谤，产生不正性的状态啊，产生不正性的状态。这边呢就有10、11、12，有没有？好，这个呢12门，这佛法僧呢是这个呢叫做最胜于。最圣旨的就是佛了，啊，佛所说的法，以及呢，成佛为了要学成佛之道的那些贤圣僧，都叫做最圣。对最圣的三宝无知的缘故呢，称之为佛法僧这三宝的无知，啊，这是这一类最圣瑜。好，再来呢，第13，啊，差别就在给这个地方开始了。啊，韩老呢就把苦集灭道呢归为玄13，有没有？那事实上呢应该是13，然后呢第二行那个地方呢有集灭道，有没有？事实上应该把它开作14、15、16，只是后面的句子都一样，所以这边应该有4句，啊，4句都跟什么一样？都跟苦谛一样，啊，于苦无知，云何谓于苦是苦性？或不思维，或邪思维。或由放逸，或由疑惑，或由毁谤，所有无知，如于苦啊，就是像这个一样啊，跟苦一样，对集、对灭、对道的性，都不视为邪思维、放逸、疑惑、毁谤一样啊，都产生这5种原因，不能够升起净性，所以这边就有13、14、15、16。 这个呢是三、十四、十五、十六，我们称为叫做真实鱼。真实者就是地，是圣地是佛所说的唯一真理。对这个真理不明白、无知的缘故呢，称为真实鱼。真实鱼就包括了这四个了，啊，这四个。接着它的顺序呢是后面哈，293页后面这个段长行，于因无知。哦、对一切事情的因跟因所生的诸行就是果、啊、你自认为的原因其实那个果就是造作的意思，你认为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就依着这个原自己以为的原因呢去造作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以为这个境界是苦的，我就想要灭苦，那么于是我灭苦用的方法是什么？远离，要不然我用的方法就是嗔恨啊，以棍杖打之，甚至夺他的性命，这个呢就叫做因所生诸行，依着你以为的境界生起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受，在三受上呢就造作了身与意种种诸业，这个就叫做因跟因所生诸行的不如理分别。那么它的不如理分别呢，主要有两种分别。第一种分别呢，或即为无因，啊，采无因论，啊，采无因论。哎呀，这种事情没有因果的，我不必背因果，事情都是空嘛，没那回事。所以呢，只要我认为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不喜欢，什么东西我也都不会想要接触。啊，就以自我，我见我吃我慢，就是生上来只是无因。要不然呢，就是自在是性是夫中间等。不平等因啊，产生平等跟不平等，那么平等跟不平等也是顺着苦乐受而生起的，你就以为自己的苦乐受不是自己的感受，把苦乐受归因给什么？归因也给外在有一个真实的境界叫做苦，外在有个真实的境界叫做乐。如果我们认为境界有苦有乐，称之为因，这个等跟不平等都不是真实，于这个非真实的因造作种种诸行，这个产生了愚痴，就叫做染尽愚，对不对？染尽愚，为什么叫染尽呢？因为它根本无体，境界没那回事儿。如果我们了解了境界是无体的，一切的境界的认知只是自己心的分别。当我只要了解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会转染成净。我知道何必自找苦吃呢？我每一个人都喜欢快乐嘛，我何必自己生出一个苦尽的受呢？所以呢，我就开始呢生出啊，让自己乐住在一切宪法当中啊，什么法升起，我就让自己乐住在宪法上面啊，当时的因缘上面，我都存住乐受，这样子容易入于三摩地啊，容易入于三摩地。所以只要了解尽是心，那么就不会这样子反复造作。那么这个就叫做染净，所以呢，染者也是这一心，清净者也是这一心，了解这一心做染净种种分别，这个就叫做染净愚。如果对这一个心所现出的染净二相不明了，就叫做染净愚。那么它所归因的就是这十七、十八两个无知啊，对因的无知啊，对因所生诸行的无知，这个因呢通常也可以叫做境界因啊，对境界因呢无知，不了解境界其实就是自己的心啊，对这个境界因无知，那么在这境界因当中产生三受，对三受又造身与意业，这个就叫因所生诸行，不了解这都是一心所变现，染净于对这个是无知的啊，无非常愚痴的。所以他后面有一个辟寻记上面说呢，这边呢就会升起增上慢啊，那个我们不用管它，翻过来294页。1,2,3,4,5,6 行，这边各位标 19, 这样是不是就有19啦？可是韩老这边呢，这边标做玄 15, 对不对？只有15门，所以如果各位只看他的科判的话，就找不到怎么会有19种无知勒。好，这19种无知呢，按照我们刚才略，主要就是缺什么？缺苦集灭道的后面三门 啊，以及呢因跟因所生诸行啊，少了这个几门啊，所以才会有十五跟十九的差别。那么什么叫第十九的不如理分别呢？什么叫做于六处处如实通达无痴？我们经常讲啊，声闻地也好，菩萨地也好，都说他的菩提种子设在哪里？设在六处啊，六内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上面。也就是说，圣人凡夫都有这五蕴，都有这六入。那么我们眼所见，耳所闻，鼻所嗅，舌所尝，一根能够觉察这些事情，其实跟圣人所缘的相都相同，但是呢所理解的意就大大不同。那么依着这个不同，就施设了五乘的菩提啊，五乘的种子，凡夫对不对，声闻缘觉菩萨乃至于一禅体。所以呢这种种的菩提就是智慧的差别。六根处六尘都一样，可是呢由于智慧所见有差别，就有五乘的差别啊，五乘的差别，境界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六根的功能也没有差别。你成了佛以后也是这六根，只是六根所理解的境界智慧层次不同，于是受的法跟意就有清净跟染污的差别。即便转成清净了，也有智慧等地的差别啊，等级的差别。如果对这些地方都不明了，那么为正说正，这样子就会起底下所说的，就是所谓增上慢则与所正增所正中颠倒思维所有无知。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学过一点佛法，不要说学佛法了，在世间法当中呢，学科学学哲学的人，甚至学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人，都应当要去对所观察的事件要保留自己观察的见解。如果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成见得以中立，你所做的研究就等于自己已经先立了一个结果，你只是找证据来证明它而已，这不是真正的科学。科学呢，是一直不断的要去找证据证明自己的假设是错误的。所以科学都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否证的基础上，这可能是不对的。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去累积知识，只要没有越来越多的知识，都无法去否证我的假设，那么这个假设是真理的可能性就增加。本来科学是用这样子的思维方式去认识这个世界的，佛法更是如此。佛法不能够说我能知，我更不能认为我所知道的就确定是如此，乃至于跟别人产生争论，乃至于戏论，这些都跟解脱没有帮助。所以在这里所谈到的就是这个增上慢。如果我们对于自己所证的低处说高啊，未证说证，这些都叫做六处处如实通达无知啊，这个呢就叫做增上慢余啊，增上慢余啊，这是就果上来看啊，就果上来看啊。所以这个是这十九种无知的分类。那么刚才呢我们用了七种无知跟它对，对不对？所以各位呢看到294页的后面啦，在倒数12345行有没有，复有七种无知，就是四余，两种四余都叫四哈，一个是三四，一个是主体啊。第三呢是移转余，第四是罪胜余，第五是真实余，第六染净余，第七增上慢余。那为什么我们能够知道这样的配啊？是因为长行就交代了，他说前十九种无知今七无知相摄啊，云何呢？怎么样互相能够归纳呢？为初三无知摄初一，就是前面十九种无知，讲在前面就是讲前面的十九种的前三种，摄在这七种的第一个里面。所以也就是说啊，一二三前后跟前后无忌是在哪里？四余啊，三四。所以各位开始学会读他的文哈，所以他的文其实都非常的明确，只是当时不晓得怎么画表。那我们只是自己画表把文呢归纳而已啊，归纳而已。然后接着他又说了，这个初三无知摄初一，对不对？初接着次三无知摄第二，就是四五六 是第二个主体的四余。啊，然后呢次三接着的三个是第三，就是七八九，有没有是移转余，有没有是移转余。然后呢次三无知是第四，十十一十二是最剩余。然后次四无知是第五，就是苦集灭道，诶对不对？好，佛法僧是最剩余，苦集灭道呢，这四个是在真实余里面啊，是在真实语里面。到哪里去了？次二无知是第六，就是因跟因所生诸行，到前面去了，这是设在染净语里面。后一无知是第七，就是增善慢语啊，就包括六处处所证啊，如是通达无知啊。这个呢就是前十九跟后七之间的关系。那披荆记呢就把它对照起来了啊，它对照的文呢各位自己去看啊，继续看。那这一种七种的分类，等一下我们回头再来看呢，每一种分类都有一个用意啊，都有个用意。这个是就我们无知的种啊，这主体议题上来看。这个呢是就什么，就它的归纳。那这种归纳有没有什么意义啊，各位去思维一下。他再来看五种鱼的分类，底下就是五种的分类，在295页第二行这边，他说富有五种鱼。第一，异鱼。异鱼各位不在旁边呢写一个法，这么多都叫做法，这些都叫做法。对照过来，等一下我们会看异鱼呢，这里就是义，对不对？其实佛法都在谈什么？都在谈法跟义之间的关系。法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象界，义呢就是我们在现象界思维观察而所证的理性界啊，理性界。我们依着这个理性的能知去证这一个现象的所知，法义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佛所说的法都在替我们诠释这一个理性界的现象，理性界所要诠释的现象啊，所要诠释的现象。所以这个法跟义的关系。所以呢后面这五种鱼呢，义鱼是摄一切啊。为什么摄一切？这边会有说啊，它先分成这五类。第一类呢义鱼，异于在第四行底下，有没有当知异于通摄一切，有没有？就是包括一切的法了，乃至于包括后面的这四类无明。另外四类是什么呢？第二个叫做见于啊，见于。第三类那个字好像是错，我不晓得各位的字是不是对啊，那个叫做放逸于。各位是不是写个鱼，鱼是的鱼啊，各位开始要去稍微自己校正一下这边的错误啊。好，放逸于。第四，真实逸于。第五，增上慢于。然后呢他开始归纳了啊，你看他文就开始归纳了。前十九鱼今五种鱼相涉云何，怎么样互相归纳呢？所谓见鱼呢，是前六，前六是哪前六？就这个前后，前后无忌，内外跟内外，前六对不对？加上什么？为什么我要把染净鱼拿到前面去呢？是因为就是这边的关系，即因，这边应该啊，因及因所生法，所以因跟所生法中间加个顿点，各位就知道这边有两个了。好，17跟18，所以各位如果标号的话呢，1到6以及前面所标的17跟18。所以这八个法呢都是因为自己的见解所生的，所以称之为叫做见于。所谓的见解不是我们的理性啊，是我们的六根所触到的六尘，我们升起一个认识，以为我看到是什么，我听到是什么，我以为是什么啊，就把我以为是的现象界做了不颠啊，做了不如理的分别，产生颠倒的思维所生的愚痴，就叫做见愚。 所以见鱼呢，包括这六加二八个。放逸鱼就是对业果相续不知道害怕，于是就会放逸。啊，对业果相续之间的流转迅速无常，不知道恐怖，不知道害怕。啊，不知道害怕，以为我只要保持清净不做事就没事。啊，人家说多做多错，那我不做总是不错吧。不错虽然也不错，不做虽然也不错，可是呢你也无所作为，空过人生。你对业果相续的道理不明白，以为不做就是清净，非也。非也，修行没有说叫你不做事就是清净啊，没有这个道理可说的。对业果相续不，乃至于呢自己在很多的世间事上呢花了很多的时间，久久都不提不起精神，提不起时间，开始加行，开始加行。对已经知道的法没办法提起来实用受用，这个呢也叫做放逸鱼。放逸鱼就是对业果相续的关系呢没有办法如实无常的透念。啊，这叫做放逸鱼。啊，从作用上来看啊，从作用上来看。那么再接着呢，真实义语呢摄于佛等，各位应当在旁边写佛法僧，就包括前面标号的十、十一、十二，有没有？乃至道地应该加个等字哈，道地等无知，就包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为什么是道地无知呢？乃至苦集灭道，道是最后一个嘛，所以他就不加等了啊，乃至苦道苦地极地灭地道地无知。所以这边呢总共前三后三十十一十二加上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四个，所以这边有七个。所以这七个呢通通叫做真实义语啊，对于真理以及三宝呢，四谛的真理跟三宝的义都不相信，都不确定，没有办法痛念无常明相应处，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子产生了这种无明，这是这一个分类。最后一个放啊，增上慢于摄最后无知，就是摄六处处如实通达无知啊，对于自己的所证境界呢无知，这个叫做增上慢于啊，这是五余的分类。然后最后来一个说，当知一于通摄一切，一于通摄一切，就是对这些现象界的理性，就包括了这四种现象，啊，四种归纳。第一个，对于六根所处的这个境界，产生这个知见，这个知见呢，无非就是时间的三四心，以及呢主体的内外内，以及内外跟内外，啊，还有对于因跟因所生的诸行。都是因为知见所产生的无明，因为业果相续无法痛念无常产生的无明呢叫做放逸鱼。对于三宝跟四谛的无明呢称之为真实逸鱼。对于因证未证的这个现象呢产生的无明叫做增上慢鱼。这是第二种归纳，五种鱼的归纳。好，这是这一个啊，那接下来过来看复次，接下来就是六种无明的差别了。复次，无知、无见、无有限观、黑暗、愚痴及无明，有没有？这分别画起来哈，总共这六个有没有？一二三四五六，各位都习惯了在这地方标号。标号呢，你自己要在旁边呢写上啊。它对照的前面的哪一类分类的方式的次第呢，自己去对照，然后等一下我们就照着表来看。如是六种无明差别呢，随前所说七无知事次第应知，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照着前面七种无知的顺序刚好对照这六个，那么七对六对不到，对不对？所以后面就加以解释了，于后二无知，于后二无知，哪两种无知？染净鱼跟增三慢鱼，这两个无知通通归在哪里？归在增三慢鱼。那我画不过来了啊，各位自己去归纳。染净鱼跟增三慢鱼这两个通通归在哪里？ 归在增生慢，也就归在无明暗这边，这两个归一起啊，归一起。于后恶无知事，指的就是各位对照一下，在294页最后的这个两个，第六染净于有没有？第七增上慢于，是不是？你要对照前面的次第，他这边就跟你讲说，后恶无知对到这边就叫做合一起呢，叫做无明黑暗，叫做无明黑暗，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文是这样读的。所以到这边呢，其实都在做苦功，你只是把文齁就照墨学一样把它表列下来，可是没有完，讲完了到这里为止呢，你只是把这四种分类对照完了之后，接着要问一句话，哇，为什么叫你辛苦，叫你无聊啊，照做这么多文字分这四种分类干嘛呢？啊，干嘛呢？这个就要开始产生抉择了，什么时候要用哪一种分类的方式来看待无明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用这四种分类无明的方法呢？好，底下就说了，后面呢倒是韩老齁举了林本后面84卷的色四分，这个四是解释的四齁，就是解释无阿含经里面的说法，不是四事情的四，色四分。好，所谓色四分指的是阿含经里面的经文，因为这边呢用的就是缘起经嘛，所以呢在84卷那个地方呢就有解释缘起经的一段，他把它引来这边解释这六种无知。你看这边讲的就非常重要了，各位随着我看一下哈，在无明黑暗的下一行复次，无知无见等者呢就分门解释咯，各位画上夸虎下夸虎把它刮开哦。第一个叫做无知，对不对？韩老就举84卷他这么解释说，若于不现见法不能了知，是名无知。所谓不现见法，就是不是限量，不是限量所见的一切现象，像过去啊，像未来啊，像刹那无住的这些相，都是我们不能见的。我们不能见说见，这个就叫做不能了知。你不能如实知道这些真的眼根没办法捕捉到的相，可是呢我却说见或却说不见，乃至于颠倒见，种种都叫做不能了知，统称这些现象都叫做无知。所以苏格拉底也有个很有名的话，他说我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人类都是无知的，他的无知哲学非常有名，非常有名，这个是他见到的一个正量啊。很多人把苏格拉底啊说是当时古希腊时代的禅宗大师哈，他经常就举苏格拉底的语录。苏格拉底这个人很好玩，他真的在历史当中没有，他所有的语录都出现在哪里？出现在柏拉图对话录里面。都他柏拉图说我老师如何如何，可是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老师，实际在历史上没办法考证这件事情啊。所以苏格拉底的地位哈，在希腊哲学当中就相当于佛，那个理性佛的那个概念的角色在发挥啊，就是对这个不能够现见的法不能了知，是名无知啊，是名无知，就是这件事情。第二个，那我们以为眼根限量可以见到的境界，那就是真的咯，底下就叫无见。若于现见现在前法不能，现在前就是现在目前啊，现在六根的限量境界前面，对这些法呢也不能了知，是名无见。是名无见，因为为什么无见？我们都只见名不见事，我们对所有的事物啊都只见其名而不见其事。为什么？今天我看到一个人，回头过来之后我就问你说，你刚刚看到什么？我看到一个人啊，一个人呢，他看到的是一个特定的人，这个人有他的绝对不一样的特色，可是我们的言语很贫乏，无法描述他，无法不说能够让另外一个人知道，我们能说的都只能够借着诗色彼此可以沟通的言语来互相传达这个讯息。所以我才说我们不能够见事，只能够见名，所以称为无见。对于限量的境界， 虽然说六根都能够去促证到限量性净的境界，可是当我们要去传达，当我们要去作意分别的时候呢，却只能够分别名，不能够分别事，只能够见名知事，却不能够见事，这个是我们限量上最大的问题。于